好，愿你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7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好，这是一个耶稣受审的啊，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一段经文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好像就是一个法庭上面开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开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啊，你可能会说，前面不是已经在那个犹太人的公会面哦里面已经受过审了吗？为什么还要在比拉多这边再要受审呢？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他们已经亡国好几百年了，在耶稣的时代哈 啊，所以当时统治以色列迦南地的这一块地方的其实是罗马帝国哈、啊、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犹太人自己的公会是没有在这个行政上有这个司法权的，特别是对一个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哈、啊、他们是没有权利的哈、啊、就像今天你可能还有很多农村里面村长可能这个村庄里面都很多都是同样的姓的，或者是一个氏族的这一个大家族哈，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家族里面，他们会开一个家族的大会，然后来讲一些家族里面某一个人他发生的事，但是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人的一个判断哈，对他的一个结论哈，并不能代表政府的一个法律的最终的判断，是不是？当然你会发觉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些电影啊、电视啊、小说啊、影视作品里面看到这样的一种法庭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哈。如果今天你看一个电视剧哈，你看到一个法庭的场景，有些电视剧就是专门讲这个法庭的，对不对？这个讲律师或者讲这个法官的，各种各样。如果在这个法庭上，一个没有罪的人，被人诬告，然后呢，最后被判处了这个刑罚，你看到这样的一段故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很多人看电视剧会带入自己，就会觉得太不公平了，这人是无罪的哈，为什么要把他判到一个刑罚呢？或者是一个有罪的人哈，最后变无罪释放的时候，你也会在那里叫屈，是不是？然后这个剧情就会兜兜转转，怎么样把一个无罪的人，本来是要判处一个刑罚的，结果呢，这个正义的律师或者法官找到了新的证据，然后证明这个人是无罪，于是他的清白被证实了，他不需要担当他的这个本来就不需要担当的这个刑罚，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哈。但是你今天来读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你会看到哈，最终的这个结局和电视剧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被判处了死刑，然后在之后的经文，他要面临十字架的严酷的这个羞辱的刑罚，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真理。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凶手，他原是那个无罪的，却替我们担当了罪，把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身上。神啊，当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这审判原是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因为你是那位公义行审判的上帝，你断不会将无罪的变成有罪的。所以今天你将这刑罚落在你儿子的身上，是因着我们犯罪得罪了你， 是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也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支取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哦，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来看哈。我们首先来大概思想一下这个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而每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描绘的细节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好，然后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吗？当然我的标题是不公正的审判，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沉默不语？好，沉默不语。那我们首先来看哈，耶稣基督他的受审哈，在这里耶稣是被带到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哈，所以这个裁判到这个法庭的审判官是谁？是比拉多，对不对？哦，是比拉多哈。然后第十二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原告是谁，或者是那个告到比拉多那里的人是谁？是祭司长和长老，哦，是犹太人的首领，他们的公会，对不对？而被告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然后这一大段的经文哈，从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在讲到的是，哦，比拉多他想要释放主耶稣，但是最后民众仍然要定主耶稣的罪哈。所以可见哈，当时应该会有一些旁观者哈，就是这些民众哈，就是这些民众哈。那耶稣基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第二十七章的第三十七节哈。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哈。所以他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哈。啊，这里是很有趣的，等会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稍微来看一下他的罪名是什么？他是犹太人的王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罪名哈，很奇怪的罪名哈。我记得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哈，那些祭司长和长老很不满意，说你不应该这样写，你要写成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因为祭司长和长老不承认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哈。那最终的刑罚是什么？死刑钉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最严苛的、最令人羞辱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哈。今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女生可能会带一个项链吊坠式十字架，对不对？哦，你可以看到救护车上有那个十字架哈，哦，你就是去到那个教堂哈，教堂顶上会有那个十字架，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不会把它联想到一个刑法，一个最羞耻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我们会觉得十字架是一个很荣耀的记号。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把这个罗列出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法庭的场面哈。当我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在描绘一个地上的审判的法庭的场面，但是我的脑海里面会禁不住会出现那个天上的神审判的那个场景哈，天上的神审判的场景哈。如果你去做对比，你就会发觉这两个场景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差别非常的大哈。好，那我们也要来思考看几个问题哈。第一个看的是比拉多是谁哈，这里讲到这个中文和合本翻的是巡抚，对不对？哦，比拉多是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一带地区的巡抚哈。这个巡抚呢，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就是切合中文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哈。这个巡抚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哈。如果是中国的这个巡抚，基本上就是省长或者省委书记这样的一个职位哈，这样的一个职位哈。 所以他是当时有权判处死刑，按照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有权来判处死刑的人。祭司长和文士他没有权利来判处死刑的，他没有权利说，哎，这个人我们要处死他，所以他们才需要在审了耶稣之后，定了他这个亵渎神的这样的一个罪名以后，再来到比拉多面前，因为比拉多才有决定权，对不对？比拉多才有决定权。那这个罪名为什么是犹太人的王呢？今天如果祭司长和文士这些长老告诉比拉多说，他的罪名是亵渎我们犹太人以色列民族的神，比拉多肯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们自己的宗教文化里面的事，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教会里面，假设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假设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姐妹说，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说他亵渎神了，然后告到普陀区人民法院里面去了。这个法院法官说，这是你们信仰里面的事，跟我这个法律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告主耶稣基督，他显然他不能用亵渎上帝耶和华神这个罪名来告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那犹太人的王就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是其实是被殖民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他们的土地是罗马帝国的土地，他们虽然生活在这土地上面，但是他没有行政权，他们没有最高的这个王，他们没有王，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就好像现在中国如果突然新疆西藏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人说，我们新疆要独立，我要是这个新疆现在的这个首领或者是什么达赖班禅或者是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那肯定这个政府就会派军队去剿灭他们，对不对？这个人是什么叛国罪这个人是叛国罪。所以对于比拉多来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叛者的这样的一个罪名才是能够唯一致死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罪名，唯一能够判处主耶稣基督死刑的这个罪名而且你看第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然后呢，祭司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却闭口不言你说，这个耶稣不是已经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罪名这么确凿，为什么巡抚还要一再的想要替耶稣来开脱呢？你如果再去读平行的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34节，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34节33节的时候，比拉多也是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段约翰福音的描绘是比较详细的和马太福音的比较简单的描述有一些的对比。你可以看到耶稣在承认他是那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其实是做了解释的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是按照你们罗马帝国这个土地这个行政区域这个划分的那个王，所以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的国的这他是这个 他的这个国的王，对不对？但是这个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的王，不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的王，是不是？所以这个罪名很有趣哈、哦。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一再的强调一件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受膏者，他是那位王，对不对？但是这个王并不是比拉多判处耶稣基督有罪的那个政治上的那个王的定义和概念、哦、政治上的王的定义和概念、哦、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真的是这个世界的王，真的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两个问题哈，就是比拉多是谁和罪名为什么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我们还要思想另外两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何沉默不言？耶稣为何沉默不言？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吗？你看哈、哦、马太福音没有继续的太详细哈、哦、只是说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控告什么呢？没有说哈、哦、但是如果你来看路加福音哈、哦、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的第23章的第二节哈、啊，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比拉多在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些祭司长的控告哈、啊。祭司长的控告，控告了三件事哈，一个是什么？这个人诱惑国民。第二个呢，是你看他不愿意哦，他禁止这些以色列人纳税给凯撒哈。第三个，他说我是这个犹太人的王。你会发觉这个控告是一个很无稽的控告哈，是一个不确实的控告哈，诱惑国民哈。诱惑国民就是用话语来诱惑别人，这个其实是很难定罪的，是不是？其实很难定罪的哈。诱惑的内容是什么呢？禁止纳税哈。我们其实读过前面马太福音第22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问说：“哎，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耶稣的回答是：“不可以吗？不是，对不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是不是？他说你看这个银币上面是谁的号和谁的像，银币上面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钱纸币上面是什么？毛主席的头像在上面，对不对？前一段时间那个英国女王去世，他们那个这个货币上面也是什么？英国女王的这个头像哈，所以呢，女王去世了，货币要改了，要改成这个新的国王的这个头像。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看这个钱币上面是凯撒的头像和凯撒的号哈。所以从这个层面，耶稣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试探啊，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没有说不要纳税，对不对？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那这个钱币是凯撒的物。纳税是应该的咯，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控告是什么？不实的，对不对？耶稣没有劝别人要禁止纳税，是不是？然后是自称为王哈。基本上福音书里面没有特别讲到耶稣在很公开的场合来自称自己是弥赛亚，没有特别讲到这件事哈。当然他在门徒面前当问彼得，马太福音里面问彼得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你是基督，是不是？所以整个的这个指控其实是一个很无稽的指控，是一个不实的指控，所指控的这些罪名都是不实的罪名，不实的罪名。 哦，这是原告的指控哦。我们再来看比拉多的审判哈，比拉多对这件事的审判哈，你看哈，在第十八节哈，在第十八节哈，比拉多为什么要去对民众说，哎，我现在可以释放一个人，你们看是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呢？十八节说得很清楚，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审判官都是一些傻子哈，都是一些只知道收受贿赂的这样的一群贪官哈。他们审的人多了，他们很清楚，一看这些人在说的这些事，就知道什么，这个状子就是一个诬告的状子，就是他们诬告耶稣，想要治死他，是不是？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哈。所以这个审判其实是一个很违心的审判，是不是？比拉多知道这些人是诬告他的，对不对？然后你继续再读十九节哈，马太把这个当中的很多内容描写的很详细啊。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最亲近的这位夫人，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哈，在他正在审判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好像今天如果这个法庭这个人民法院对吧，这个法官正在审理一个案子哈，突然他太太跑进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休庭的时候哈，突然太太跑到这个法官的面前说，哎呀，你这个审判你要当心一点哈。我们想想，如果这是拍成电视剧的话，是一个很有趣的场景，是不是？这个太太怎么能够干预这个法官的判决呢？而且干预的理由是一个可能在我们现在看来比较奇怪的，可能在当时不一定这么奇怪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哎，我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他还说耶稣是什么？是一个义人。不是一个罪犯，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你看到比拉多自己就看出这是一个冤案，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劝诫他说，哎，你要当心。然后呢，第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最后虽然这个结局是判处了耶稣基督死刑，比拉多还要加上说什么，这跟我没有关系，是你们硬要去做这件事，我不想判处他死刑的，是你们硬要去做这件事，我没有办法。这句话其实也很吊诡，对不对？今天一个法官如果在判处一个案件，判处案件的时候，下面是会有一些旁观的人，这些旁观的人说要定他罪，要定他罪，这法官会说，哦，你们要定他罪，我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定他罪了嘛。没有这样的法官的。今天你如果看到这个电视剧里面这样演，你就说这法官太懦弱无能了，哪有这样的法官，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整个比拉多的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审判是一个很违心的审判，不是一个按照公义来进行的审判，不是一个按照公义来进行的审判。那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这今天是一场戏，一个电视剧，你是观众，你会怎么样？你的心理活动是什么？谁才该受到审判？谁该受到那个审判？是耶稣吗？是耶稣基督吗？还是这一群人呢？还是这一群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了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是什么？诬告，对不对？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这些罪名哈，他们诬告他。在这里比拉多对他们的一个判断是什么？他们是出于嫉妒。为什么？如果 今天这个弥赛亚来到了，他们的地位就不保了，对不对？原来祭司长是这个犹太人官方最高的、最有权威的那个人，而那些长老是在民间的有威望的领袖，是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一位说我是以色列人的王，那是不是我们这群原来的领袖都要听他的呢？我们的权柄是不是都要交给他呢？我们再没有那个权力来管辖我手下的民呢？当时以色列人其实他的祭司长的整个的产生的这种方式已经不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的要求来的。如果你去读一些就是公元前后几百年的这样的犹太人的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哈，祭司长可能是出钱买来的，不再是按照那个血统亚伦的后裔这样的一个血统上面的这个要求来的。所以原告明显是诬告的，应该受审判的是什么？原告，对不对？不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比拉多呢，这位审判官呢，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当然他似乎也试图要通过一个合理的有效的方式来释放耶稣基督，但是最终却判处了基督死刑。所以这个审判官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吗？不是，当然他没有拿受贿，对不对？没有拿这个别人的钱故意要判处一个错误的案子。那为什么比拉多会这样审判呢？你看马太福音这里这样说的哈，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这个时候是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比平时更多的犹太人哈。这个时候就好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北京开大会，然后你就发觉地铁里面有好多警察，为什么呢？因为就害怕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那这个领导就可能会要担责任，对不对？所以一个重大的节日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的时候，他们会更加严格的去管理，就害怕发生一些乱，对不对？所以这里比拉多为什么答应这些民众最终判处耶稣基督死刑？因为他害怕发生叛乱，是不是？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哈，他是一省的最高的负责人，犹太地区、撒玛利亚地区他说了算。但是如果这个地区发生了叛乱，凯撒要不要问责于他？要的，是不是？所以他更在意的是什么？自己的官位能不能保住？不要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虽然是义人，我也知道他是义人，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案子以至于犹太人就开始暴乱了，以至于这个地区就发生了叛乱，到时候我这个乌纱帽就不保了。所以你看到了吗？比拉多对他们对耶稣的审判之所以不公义，仍然是出于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自私，人就只是活在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只顾及自己的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祭司长和长老是想要保住自己领袖的地位，比拉多也是一样，对不对？想要保住自己这个行政长官的地位。我们再看民众哈，民众很有趣哈。当比拉多说：“哎，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大赦的名额。”你去看中国古代哈，新的皇帝登基都会什么大赦？这个监狱里面的罪犯有些可以减刑，本来判10年的改成5年，本来死刑的改成判20年。会有一些大赦，对不对？比拉多说什么？那现在是逾越节哈，是你们这个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哈， 所以我们罗马帝国很体很关爱你们，所以呢有一个大赦的名额，这个大赦名额呢是给这位巴拉巴呢，还是给主给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我们先来看巴拉巴，巴拉巴是谁？第十六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一个什么？很知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罪犯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罪犯啊。以色列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一个被抓起来的一个罪犯啊。马太福音没有讲这个巴拉巴是一个怎么样的罪犯啊。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会提到，马可福音讲到巴拉巴他做了什么事啊。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七节啊，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啊。这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你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词叫什么？作乱啊，他是作乱的人啊，他可能是这个一群作乱的人的一个领袖啊，作乱的人的一个领袖啊。你要特别，我们稍微岔开一点点哈，来思想啊，这群民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你说是不是？你再思想哈，这群民众是不是就是可能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当耶稣骑着那个毛驴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棕树枝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在那里欢呼说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是不是？可能里面有很多人是就是那一群欢呼耶稣你就是那位这个要来的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甚至耶稣融入圣城时候在那里欢呼的那群人吗？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民众其实真的是很盲目的，民众很多的行为是很盲目的，前面他们还在欢呼，可能不久之前还在欢呼，还在那里那个把这个耶稣基督捧到这个天上很高的地位，但是这里呢他却成了那个钉他十字架的那个一群人。我们再回到巴拉巴哈，为什么这群人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呢？你注意这里有一个有一个描述哈，第二十节哈，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哈。祭司长和长老我们刚才说过是犹太人官方和民间的领袖，对不对？好，他们起头在那里挑唆说要释放巴拉巴啊，你们就说要释放巴拉巴，不要释放耶稣基督，这什么意思？今天比拉多是谁？比拉多是罗马帝国殖民以色列人的那个负责人，对不对？以色列人被殖民了，他是负责人。而长老这些祭司长是谁？是犹太民族的领袖啊。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比拉多和犹太公会啊。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更愿意听谁的？就好像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今天中国和美国有很多的摩擦，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在假设这个在美国受审判啊，在美国受审判啊，然后中国政府说这个人是一个卖国贼，美国政府说我要把他无罪释放，你是民众，你是一群很爱国的民众啊。然后你觉得这个犹太这个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会相信谁？你会听谁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在这里哈，犹太人本来就和罗马帝国是有那种敌对的情绪的，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敌对情绪里面，比拉多越是要释放主耶稣基督，他们越是要怎么样反着干。你要释放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不要，我就要释放你的巴拉巴。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耶稣和巴拉巴。这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说巴拉巴是什么？作乱的人。有一些新译本会翻成什么游击队员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要想一下，巴拉巴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杀人犯，强盗，还有这个是和合本会翻成强盗。他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说，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是一个好像带领犹太人要起来反叛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个人。犹太人是不是把他当作民族英雄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原来民众是欢呼欢迎耶稣的，因为他们把耶稣当作了那个盼望。什么盼望？他们复国的盼望，他们复兴的盼望，是不是？但是呢，耶稣现在不是他们复国的盼望了，所以他们选择另外一个盼望，就是巴拉巴。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曾经作乱要反叛罗马帝国的统治，甚至有一些研究当时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人，他们做了一些的判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等会我们下几次会讲到，旁边有两个强盗，对不对？这两个强盗很有可能就是巴拉巴的手下，所以他原先就准备了三个十字架，是要把巴拉巴和他两个手下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是叛国罪，他们是叛乱作乱的人。结果耶稣顶替了巴拉巴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那两个强盗是巴拉巴的手下，也是一起叛乱的人。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民众为什么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呢？我就想到了100年前，当基督教在中国这个福音的这个果效越来越展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主的时候，但是也是中国整个的历史当中很黑暗的一段时期，对不对？所以当中就有一个运动叫飞机运动，如果你去读一些历史你就会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拯救中华民族呢？怎么样脱离殖民的这个处境呢？是基督教能使我们国家兴旺吗？还是新民族主义呢？还是其他的呢？所以你看到了吗？民众关心的更多的不是这场审判是不是公义的，他关注的是什么？我能不能有一个带领我们的复兴的那个王，这是他关注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殖民了好几百年，灭国了五六百年了，对不对？亡国了五六百年了，他们急需的是复兴，急需的是复兴，这是他们心里面所想要的，所以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使徒行传》第三章，应该是彼得还是说的，第三章的第13到14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彼得说的，就是彼得就狠狠地指责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要的是一个凶手杀人犯，你们却把一个圣洁公义者送上了十字架，这是民众最终的选择。 这是以色列人最终的一个选择。甚至马太福音里面，当比拉多洗手以示清白的时候，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甚至他们就愿意这样说，也要把耶稣给钉死。所以在这场不公正的审判当中，真正需要被审判的是那些原告，那位审判官，这些民众，是不是？如果我们再次讲我们自己呢，这个世上的世人呢，约翰福音的八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哈，是讲到一个行淫，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人哈，而于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想要试探主耶稣基督。他们问耶稣说，嘿，你看这个人是被我们当场抓住的，捉奸在床，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要怎么样，要用石头把他什么打死。确实在立位记里面你去读是有这样的条例，对不对？他们是用这个律法来试探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回应他们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来打死他。于是众人怎么样，一个一个都走了，对不对？你要注意这个场景啊，这个妇人有没有罪？有罪，而且是当场捉拿到的，是不是？没有办法抵赖的。但是这些抓住他的人有没有罪？也都有罪，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吗？主耶稣基督很温柔的，不是很严厉的对那位妇人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怎么样，你不要再犯了，你要好好的悔改，是不是？他不是没有罪，这个妇人不是没有罪，而是所有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这世上所有人都犯了罪，包括你，包括我。要特别注意哈，你千万不要拿我这一段讲到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个政府的法官、法院哈，不是这个意思。法院的存在，法律的执行是什么？是需要的，这是政府要去做的一件事。这里在讲的不是这一个处境当中的事，这里是在讲的是什么？当所有人都要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要审判耶稣基督是那个有罪的人的时候，耶稣其实是那个什么？无罪的人。而那些审判主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新约圣经里面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指责别人啊。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面对这个指控的回应。你要知道罗马帝国他们对一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是允许这个被告来这个为自己辩护的，而如果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在这里不说话的话，那就意味着被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被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面对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是你啊，你在一个法庭上面，你被告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你没有做过的，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会大声的疾呼，我没有做过，我是冤枉的。
中国那个这个戏剧里面有一个戏剧叫窦娥冤，大家都知道，六月里飞雪的，冤情大得不得了。我有一次去猫的家乡，他们家乡就是那个窦娥的这个家乡，有一个巷子叫窦娥巷，他们家乡有好多名人。我说窦娥这个下飞雪就是在这个巷子里吗？啊，我们第一个反应，当我们受到冤屈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叫冤，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教养过小孩，你就知道。我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会限制尼西木西的一些的行为，比如说看电子产品。我每次说，哎，你拿个手机，你看了好长时间手机了。他说我没有在看手机，他说我没有在玩，我刚刚拿到，我才看了一分钟，可能他真的已经看了十分钟了。你就会发觉不仅仅我们在受到冤屈的时候会叫，我们没有受到冤屈的时候我们也会叫，我们要显示自己是清白的，其实我们不是清白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这个回应是和我们正常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当然耶稣在这里确实承认了自己是基督，但是面临祭司长和长老的指控的时候，他却是沉默以对，沉默以对。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对弥赛亚的预言。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从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以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为什么被剪除？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过，是因什么？神的百姓的罪过。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预言很精准的，很精完全的描述了耶稣基督受审上十字架的场景。他是那个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上了十字架，因为他担当了众人的罪过。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以赛亚书这一段很准确的描绘了耶稣基督的场景。耶稣为什么沉默？不是他不想发出这个冤枉的声音，乃是他清楚的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没错，他是没有罪的，没错，他不应该受到这个刑罚，但是他今天之所以面对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仍然沉默无语，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担当他百姓的罪恶，他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要成为那个赎罪祭，现在神面前的赎罪祭。这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耶和华是那位公义的神，凡有罪孽的必要什么？审判。所以今天之所以有耶稣基督面临不公正审判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处境，是因为他是代替了我们受审，他是代替了我们的罪孽受了刑罚，承担了死亡的审判，
以至于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经历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再面对地狱火湖的那最终的刑罚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审判人的神，却受了人的审判。以西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哈，当保罗当那个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时候哈，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时候，开始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里这样有一段话哈，42节哈。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审判的基督，但是神却要立定，因为这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成为了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什么意思？今天你相信十字架上那位耶稣，你就不需要再面临神的审判了，因为你的罪孽已经因着十字架上耶稣的牺牲被判，这个刑已经有人替你受过了，这个罪已经不需要再刑罚了，因为有人替你受过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当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不相信那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定了，你的罪已经定了。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21节哈，这里这样讲到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如果再往前看看5章前面21节之前的经文哈，神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哈。他是无罪的，没错，他为什么要接受审判？是因为他替我们成了罪，他替我们担当了罪，是不是？罗马书的第5章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耶稣基督在那里沉默无言，是因着他顺从神父神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担当众人的罪，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他的顺服使我们被得称为义了。所以保罗甘心乐意的去传讲福音哈，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他也愿意顺服在这样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即使受再多。你读使徒行传哈，你可能很多时候很不理解哈，这些犹太人不接纳保罗，甚至还要打死保罗，是不是？但是他还是跑到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跑到哪里先去什么犹太人的会堂传讲这福音，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的沉默不代表他真的是那位有罪的，不代表他很懦弱，他没有办法奋起反抗，反而相反，他才是那个真正能够审判人的神，他是替我们成为了罪，以至于我们能够披戴他的义，是不是？以至于我们能够披戴他的义。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耶稣基督他被审判在这地上比拉多面前，那个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哈，而那些控告他的人，那些这个审判他的人，那些民众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才是真正应该受审判的世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但是那个审判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这个审判又是公义的，这个公义不是说耶稣基督他有罪，而是说我们有罪，这罪今天归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成为了那个赎罪祭，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不再受罪的刑罚，不再
羞愧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对不对？所以耶稣他的沉默是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今天在思想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会生出怎样的一颗心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得着人的一些称赞，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被同事被老板称赞了，你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说啊，你真的很爱主，你付出了很多来服侍上帝，摆上了很多来服侍上帝，如果在家庭里面你也被人称赞，或者朋友之间，当你被称赞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常常觉得就我自己而言，当我被称赞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很多次了，当我被称赞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我配不上这个称赞。昨天我在那里跟倪西聊天，他之前也跟我讲过，他说我在学校里面，如果我成绩不好，我害怕别人说你成绩不好，那我成绩好被老师被人觉得你成绩好，我也很心里面很不坦然。他昨天用了一个词，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个词，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德不配位，他说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想就对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很难想象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说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是个什么罪魁，我可以保证保罗比我生命好了不知道千万倍，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像保罗这样，保罗说什么，我在众罪人当中是个罪魁。所以当我觉得我得到称赞，或者我从神那里受了恩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个恩惠，因为我的光景就是一个什么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都是什么，都是罪人。但是你千万不要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你停留在这一步，你只会回到了之前我们说的马太福音的犹大的状况。犹大是什么，出去吊死了，对不对？为自己的罪羞愧，为自己的罪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这个罪的后果。而我们不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仍然是那个罪人，我们常常没有别人说的想的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却得着了这个称赞，我们却得着了那个神的恩惠，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应该第一个一定是感恩，是不是？神啊，我真的不配，今天我不配得到这个恩惠，为什么我今天得到这个恩惠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了，是不是？我是个罪人，我没有义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所以今天得着这一切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像罗马书里面讲到的，难道我们看到神赦罪的恩典，我们仍然继续要在罪中生活吗？不是，对不对？当我们向神感恩以后，我们一定是激励我们说，我现在这么不好，我一定要向主耶稣基督，我要越来越过得胜的生活，对不对？虽然我不能保证我一定我肯定不能保证我见主面之前我能够完全的圣洁，但是我可以不断的怎么样成圣。我原来脾气很大的，我可以学习耶稣基督温柔忍耐的样式，是不是？我原来爱自己更多，爱周围邻舍更少的，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基督那个愿意为门徒洗脚牺牲自己服侍他人的样式。所以当我们感恩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我们应该带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愿意 也因着神的恩典不断地改变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努力去传讲福音，因为看到很多的人还在痛苦当中挣扎。就好像你今天知道了一个好东西，你是愿意自己藏着掖着吗？这个好东西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你是愿意自己藏着掖着，还是分享给你所亲爱的人呢？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愿意分享给他吗？你一定愿意的哈！今天吃到一个好东西，你会说偷偷的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吃。你做父母的一定想着什么？爸爸，这个东西我自己不吃，我也怎么样带给我的儿女们，让他去享用，是不是？一个父母哈，正常的父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你可能自己吃一点，这也很正常哈。但你一定会想到说，哎，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带给我的爱人呢？是不是？你说传福音，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耶稣爱他们，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应该爱他们，对不对？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被你所审判的人。今天我们却脱离了这样的审判，脱离了这样的罪恶的生命，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沉默无言地忍受了刑罚，死在了十字架上。神啊，我们真的不配得到这恩典，你却这样的爱我们、怜悯我们，将这恩典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甚至不但洗净了我们的罪，还称我们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称你为阿爸父，这是莫大的恩典。神啊，当我们思想这恩典的时候，就求你来激励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得到这恩典，你仍然给我们，我们就因着你这样莫大的爱，愿意过得胜的生活，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愿意来传讲福音，让更多的人来享受这爱，让更多的人愿意归到你面前，脱离他们劳苦愁烦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如今这样祷告也是你的恩典，我们能活出美善的样式也是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Ooh.